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五章，教会公用北圣经182页，罗马书15章1到13节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17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是荣耀归于神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将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，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万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罗马书这个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看待人际关系跟人的关系的一个总原则。然后保罗在13、14章罗马书那边讲到这个针对罗马教会，对吗？罗马教会记得那个问题是什么？在里面有两组人呢，一组是外邦人，这些罗马人的信徒，一组是犹太人，这些过去是信奉犹太教的。那他们为了饮食的问题，对吗？那个可不可以吃猪肉的问题了，他们有纠纷了，不合一了，不同心了。那保罗对他们说，在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上呢，你们要小心。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呢？他对那些犹太人说，不要彼此论断，不要论断那些不吃的人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，我们同有一个主人，侍奉同一个主人，我们还最后要面对同一个审判官，所以你不要去论断他，因为神自己要审判那个人。不过对于外邦人呢，刚才是对犹太人讲话了，可是对于那些罗马人的信徒呢，保罗在上一次我们说到，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也要小心，你不要绊倒那个犹太人的弟兄。为什么呢？那我们自己也是要学习，因为我们绊倒人的话，我们会使到，我们会抵挡基督啊，抵挡基督，基督为他死，你既然毁坏他的信心，我们会羞辱上帝。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当我们得到神的义，相信神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应该做的是竭力跟人和睦，让人看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什么呢？只在乎这个在主里面的那种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那这是我们应当见证的。最后我们绊倒人的话会使人犯罪，因为我们使到那个人有压力啊。当他有压力，不是出于信心他做一些事的时候呢，那他会犯罪的。他不是出于信心来做，我们自己出于信心做就好了。所以上个星期上一次就讲到说，那个记得吗？说周年纪念如果真的是觉得要 喝酒的话呢，就自己在家里喝，不用带来教会，因为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大会被绊倒嘛，伟华牧师怎么带酒到教会来，对不对？那后来讲完道之后，我想一想，这要澄清一下， 因为可能听的人以为我家中很多酒呢、哦、其实我家中只有一瓶酒，就是花雕酒、啊、所以那个就是我所有的酒，没有别的酒了、哦、不然别人讲一个不要绊倒人的道，刚好绊倒人，那就哇罪名很大。好，不过无论怎样呢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说一方面不要论断人，另外一方面不要绊倒人，那我们现在积极方面呢，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的相爱呢？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祷告求恩，帮助你的儿女，主要让我们让你圣灵光照我们，主啊你自己掌管这个会所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心在你面前领受你自己恩惠的道，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，在这个教会，在我们所处的家庭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主让我们体现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事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写诗的人，我们诗歌本有好些诗歌是他写的， Horatius Bonar， 他曾经感叹呢、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听过了，我寻找教会，在世界中找到了教会，我寻找世界，在教会中找到了世界，我寻找教会，在世界中找到了教会，我寻找世界，在教会中找到了世界。那当他看到在苏格兰的这个教会啊，普遍那种世俗化的时候，那这是他的感叹了、啊。那我们呢？今天这个教会跟世俗的外面的组织，跟你的办公室，跟你的邻居他们的那种相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？追根究底，回到15章7节今天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彼此接纳的团体。那保罗这样讲，你们要彼此接纳的时候，他在回顾很久以前，在14章一开始讲到，要14章第3节，教会里面是彼此接纳，除了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，所以要彼此接纳之外呢，那保罗也在告诉今天呢，来告诉他们，因为我们，因为你们罗马的这个教会，因为我们今天21世纪，我们在宣信堂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，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，你可以跟着那个讲道大纲啊，讲道大纲夹在周刊里面，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那这个特征，教会的特征，教导我们要彼此的接纳。为什么要彼此接纳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都跟随了基督，你跟我，我们都跟随了主耶稣。15章1到6节那边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第一个原因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彼此接纳呢？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。那保罗在第一节那边向着那些所谓坚固的人，这些是哪一种人记得吗？罗马的信徒还是那些犹太人的信徒呢？是那些罗马的，因为他们自以为信心坚定嘛，什么都可以吃啊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吃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话了，你们很有信心，你们觉得猪肉可以吃，牛肉可以吃，什么肉都可以吃，不像那些 犹太人的信徒，对吗？那很好，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呢？你们不要坚持那些软弱的那些人，那些犹太的信徒，不要坚持他们跟着你，反而要保罗说担待他们的软弱，背起那个包袱的意思。那这些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因为信心软弱，虽然道理上是知道信了耶稣不用再照着以前犹太的那些习俗、什么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，可是呢他们现在情感上意志上还不能够照着这个道理去做，是他们软弱了，他们不能吃猪肉啊。那么是不是说来到教会周年纪念，我们大家都不能吃猪肉的呢？对这些罗马的这些罗马人的信徒来说，这就是那个问题了啊，因为他不能够按照真理来做， 啊，这个符合真理的事来做，那我们大家就变成要将就他吗？保罗说，是啊，他们给你添麻烦了，不过因为你们坚固，所以你们的目标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为了这些软弱的人，你们要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反而求他们的喜悦，求他们的喜悦。那这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？保罗在说求他们的喜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在的现代人比较少了哦，不过有时候一些隆重的一些仪式啊，都有一些所谓邀请函或者邀请卡了。那以前的那些邀请的方式啊，如果你读的时候呢，像我语文程度差的话，真的是不大能够明白了。阁下如能博冗出席，则不胜感激，其请是父。听得懂吗？阁下大概知道了你了哈。如果能够博冗出席啊，就是你很忙很忙，不过如果你能够拨出一点时间出席的话呢，则不胜感激啊，就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激你了，其请是父，求你给我一个回复啊，是这个意思了，还要翻译一下的。哎呀，简单的话不是可以了吗？哎，你很忙啊，知道了啊，不过有时间就过来一下好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了咯？为什么要讲到那个那么隆重的方式呢？因为我们华人啊，用谦虚的表达方式，对吗？为了抬举对方，让对方觉得有面子啊，就赏脸一下过来，这是我们华人爱做的一件事。所以有时候读不懂，哎呀，意思就是大概是这样。不过不止华人，在保罗的时代，罗马人也是这样做。这些受希腊文化教导的人呢，他们也很注重礼尚往来，很注重对方的那种恭敬啊，恭敬的方式。所以这个求对方的喜悦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很恭敬的来达到对方的要求啊。甚至是一种愿意额外的付出，为了表示我很尊敬你，求对方的喜悦，额外的付出，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而保罗在告诉这些罗马的信徒，你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不要求满足你自己，讨你自己的喜欢。在这个教会里面有那一组人，他们信心软弱的啊，那你不是按着自己的喜欢，是要求他的喜欢，让他呢觉得受恭敬，使到他得到建立。保罗说啊，目的是要对方得益处，被建立，要让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，要让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。那原来要建立对方的信心，不是要他明白应该是这样做，你照着我的方法做，不是。原来建立对方的信心的方法呢，是你不明白不要紧，我来担当你的软弱。这个是在保罗的观念里面，原来建立人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，不是要求别人跟着你，因为你对你有理，而是补救他，恭敬的对待他，因为他暂时不能够接受自己向着神，记得吗？那个 喝酒的事，在家里喝要吃猪肉吗？你在外面随便一个餐馆吃，在教会里面有人不能吃猪肉了啊，就不吃了，算了，不止算了，而且说啊，他不爱吃猪肉，那个恭敬的态度哦，我们不吃猪肉，我们吃鸡肉吧，大家都可以吃的，这样的一种心态，自己向着神，自己认为合理的事向着神自己做，不过面对软弱的弟兄，不止不绊倒他，而且是讨他的喜欢，按照他的喜欢去做，担当他的这个软弱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保罗在第三节那个王牌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要求那个软弱的人喜悦呢？其实我有理啊，我的这个方式，记得吗？罗马人的那个说法，罗马信徒 凡物都洁净了，照理我们可以吃的，为什么反而要将就那个古老古板的说法？王牌出来了，第三节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这就是那个原因了。荣耀尊贵的主，大家所相信的这位耶稣，教会的主宰，他自己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对吗？那个弥赛亚诗篇啊，预先告诉我们，诗人预先告诉我们，当耶稣来到世界上，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羞辱，怎么样的一种责骂。这个弥赛亚为了神的缘故，诗人说受人的辱骂，谁辱骂他？更糟的是，刚才读，如果你小心读的话，那个起因经文讲是谁辱骂？我的弟兄啊，我的同胞，把我当成是外邦人，是他自己的亲族啊。所以诗篇来预先跟你讲，是你的家人，他们会辱骂你，他们会轻看你，你的同胞，他们会羞辱你。那这是保罗引述耶稣的这个预先受害，在诗篇里面要告诉这些罗马人的信徒，耶稣就是这样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为神的缘故被同族人羞辱了，甚至被同族人钉在十字架上。哎呀，这跟罗马人信徒吃猪肉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是啦，我们相信耶稣，他被同族人羞辱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明白。可是这跟我现在不能吃猪肉，反而要抚救这个犹太人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了，记得吗？我们曾经讲过，这些罗马人外邦人呢、他们的这个他们怎么看待犹太人呢？记得吗？他们是很轻看犹太人的。记得我有说过吗？在罗马保罗时代，有一个罗马诗人呢、在写诗的时候讽刺嘲笑这些犹太人古板的这个文化，甚至吃猪肉，怕吃猪肉好像怕吃人肉一样，分辨不出来，嘲笑他们。那现在呢，在这个罗马人的教会里面呢，这些罗马信徒原本是嘲笑犹太人的，对吗？现在加入了这个教会之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猜猜看。跟随了耶稣之后，这些罗马人的亲友啊，怎么看待他们呢？要发挥一下想象力了。不过你可以想象那个这样的一幕吗？有两个妇女，那么在街边闲聊了，在罗马的街道上，一个跟另外一个说：“哎，菲比啊，你知道吗？对面那个卖面包的 Julius 啊，他现在也信了耶稣啊。”“啊，是吗？”Julius 啊，原来他的头脑也坏了，跟着那几个人跑到教会去，跟那些犹太人掺在一起啊！哎呀，怎么这样无聊还会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啊？是咯，菲比，他就是脑坏了。哎呀，你想这个月底我们祭拜我们的罗马神呢、那个 Julius 会不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祭拜呢？菲比，我都跟你讲，他头脑坏了，头脑坏了，连猪肉都不敢碰，哪里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？那于是这个信了耶稣的这个 Julius 啊，这个罗马人呢，现在他的街坊怎么看待他呢？他是一个被排挤的人，被嘲笑，跟这些犹太人混在一起，拘泥在这些死人复活，这些对他们来说啦，饮食上有限制的一种生活。保罗提醒罗马人这些外邦的信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其实你们曾经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，不久以前，当你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忍受了你们同族人的嘲笑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已经忍受过了。你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，他被同族人羞辱，你们也同样 被你们同族人羞辱，因为你们相信耶稣。现在呢，在一件这么小的事情上，对吗？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为什么你们不能够谦让？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接纳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呢？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停下来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，我们有很多为了很多很小的事，我们会生另外一个人的气的。信了耶稣，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，我们可能也会为了一些次要的事，我们很生别人的气。不过记得一点，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啊，跟随耶稣的脚步，我们已经付上了很大的一个代价了。在很多很次要的事情上，我们是可以接纳别人的。不过耶稣这个保罗就告诉这些罗马人的信徒了，在吃喝的事情上你们可以谦让，因为这是跟真理无关的。你们更可以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欢，甚至忍受同族的轻看。你们呢，罗马人的信徒也忍受同族的这个轻视，为了讨犹太人的信徒喜欢。不过接下来保罗在第四节那边说了，那圣经描述耶稣忍受这个辱骂不只是一个榜样来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跟随一个教主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这边说他还成为了外邦信徒的一个动力。因为你看这个15章第4节怎么说呢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，可以得着盼望。那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一点，我们因着耶稣所忍受的这个辱骂不是一个终点来的。因为他忍受辱骂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之后他又复活了。那这不是个榜样，因为他在证明一个事实啊，跟随耶稣的人有盼望，跟随耶稣同受那个羞辱，跟随耶稣同走十字架道路，也最后跟随耶稣同有复活的盼望。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个最大的事情，就是救了我们脱离那个将来的咒诅。他不是叫我们跟着他去做，他已经为我们做了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跟别的宗教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面对一些让我们泄气很灰心的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很灰心很泄气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坚持来依靠主呢？那主日学答案呢，就是如果问小朋友了，主日学答案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了，相信耶稣啊。不过再多一点，相信耶稣不只是因为他教我们怎么做好事，相信耶稣是因为他为我们忍受了这个苦难，为我们忍受了，叫我们因着他肯定有复活的盼望，他为我们得胜了。所以这个十五章第四节就是这样，圣经的这个话，诗篇69篇我们读的，不是告诉你你要跟着耶稣去受苦，是告诉你耶稣为你受苦了，使到你在苦难当中呢，你有力量，因为你知道你在跟着耶稣走向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盼望里面。那因此保罗说了，我们因为忍耐而有安慰，主自己为我们受苦，安慰鼓励我们，他也会给我们有力量忍耐。这个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。如果在一段长时间啊很泄气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主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圣经的话不断告诉我们，是主为我们受苦了，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使到我们呢 能够忍耐，我们也愿意去担当一个比我们软弱的人，担当比我们软弱的人。那这就是在这个十字架里面，圣经的话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不过他也是一个榜样来的。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为我们做的事，这是一个动力，给我们带来安慰，给我们带来忍耐。不过他也成为了我们具体的一个榜样。第五节说，当我们认识这个观念，认识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，十字架的羞辱带来的这个忍耐和安慰的时候呢，在第五节就说了，那他成为一个榜样了，现在真的是一个榜样了。当耶稣为我们做的时候，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，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。第六节还强调了一心一口的来称颂神，让我们一心一口的来荣耀神。你看这个教会里面呢，罗马的教会虽然有两组人，对吗？他们两组人的想法很不一样。不过当两组人特别是这个信心强的那一组人呢，他们看到耶稣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自己甘心也忍受这个羞辱，并且去接纳他们为了相信耶稣而被混为一谈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变成同心。那这个同心的观念，其实在耶稣时代之前呢，350年就已经有希腊人在那边写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？那当时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我们都知道，那他的父亲叫做菲利普，那菲利普这个马其顿王呢，他其实这个亚历山大的天下呢是他爸爸开始的，开始打天下的。那这个菲利普王他发动战争威胁雅典呢，那当时雅典人就害怕了。雅典人的其中一个政治家叫做德摩斯提尼啊，德摩斯提尼就在他们雅典人的议会里面很多的演讲，其中一个演讲呢就告诉雅典人，我们不要分心，我们不要彼此猜疑责怪，为什么我们上一轮的战役失败了，因为那个菲利普王的军队一直在威胁他们，不要彼此猜疑，不要彼此责怪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这个政治家说，我们是要联合起来抵抗这个马其顿的军队，不要再彼此猜疑，不要再彼此责怪，是谁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不是啊，我们要联合起来抵抗这些来犯的这些马其顿的军兵，就是用这个一心的字眼，一心，大家放下个人的感受，心里面很想责怪别人的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看都是因为你，放下这个感受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一条心的意思，来抵挡那个马其顿王，为了同一个目的，就是保住雅典的那个独立。你看，这样就这个观念就是保罗要来带出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心态。大家很多的感受的，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的做法，你会不满意他，或者你看到一些问题产生在家中也是的。哎呀，这个是问题，是因为你做错了决定，对吗？我们有时候在家中就彼此的责怪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，是因为你过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。不可以啊，我们要放下个人的感受，我们要有同一个目的，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些雅典人一样。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那保罗这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唯一的目的在教会里面呢，当他们放下个人的感受，要一条心，达到的目的就是荣耀神。在第六节那边说的其实这个一心的观念呢，虽然保罗写了很多书信，对吗？只是他一心的这个字他只用了这么一次，另外的好几次是谁用呢？路加在使徒行传呢，讲初期的教会怎么样同心的时候呢，就常常用这个观念，大家有各样的想法放下了，为了一个目的， 是见证主耶稣基督，为了荣耀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放下个人的那个感受。如果你要接纳这个比我们软弱的人呢，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感受，不只是跟随主耶稣啊，而且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一些的想法，为了荣耀神去做。因为基督也为他死了，而如果他不是在教会里面，他不是神的儿女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为了荣耀神，我们知道他跟随了耶稣，我们也应该接纳他。所以我们都会面对这种情况，这种问题，对吧？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新朋友到我们当中，无论是在我们的小组，还是在我们教会，或者一些信心软弱的人，我们真的要操练这种为了主的缘故来接纳他，效法主自己的榜样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那不过来到第二个目的了，那第二个原因了，那第一个原因要彼此接纳，因为大家跟随了基督嘛，效法基督，知道基督的这个受苦为了我们，也知道基督他的受苦成为一个动力，带来安慰，带来盼望，甚至基督的受苦成为一个榜样，叫我们来跟随他。不过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呢，那保罗说到彼此接纳的第二个原因，第七节开始说，因为我们应当荣耀神。他讲到这个荣耀，第七节开始他就说了，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罗马的教会，在那个罗马人的教会里面呢，那耶稣接纳了所有的人，耶稣接纳了犹太人，耶稣也接纳了那些罗马的外邦人。耶稣没有嫌弃那些逼害他的同族人，对吗？那些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没有嫌弃他们，然后耶稣也没有排斥那些过去不认识他抵挡他的这些外邦人，也没有，也接纳，神都接纳了。当神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也都接纳，神就得到了荣耀。不过当我们大家彼此接纳的时候，那个坚固的接纳软弱的人，那神怎么样得到荣耀呢？为什么当大家这样子彼此接纳同心的时候，那这个神得到荣耀呢？那保罗就接下来通过一系列的这些经文，旧约的经文来解释，为什么是这样。那我们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读旧约比较少，所以有时候呢就不了解说引用这个经文要带出的观念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必须花点时间一步一步的来看。一连串保罗用遍了摩西五经、律法书的这个教导、先知书的教导、诗篇的教导，整个旧约圣经他都用遍了，要来告诉你这个教会当我们同心彼此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应验了旧约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心意啊！神本来要通过教会做的事，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做到了，实现了神的应许。哪一些的应许呢？那第一个应许在从第八节那边就说到了，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列祖的应许，也是外邦人因神蒙了怜悯。当教会彼此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有两组人，对吗？有相信神的犹太人，他们在里面说明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应验了；有这些外邦人，说明神果然也怜悯了这些外邦人，叫他们也可以成为基督徒，神的应许也应验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敞开了。敞开我们的心来预备说，这个地方是成为是欢迎所有人来敬拜神的，我们不是欢迎某一种人、某一个种族、某一个背景、某一个经济情况、某一个文化素质的人，不是， 当这个教会是不同的人来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得到荣耀，因为这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。那保罗告诉这些罗马的信徒了，当耶稣来的时候拯救这两组人，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时候，是怎么样成就神的应许呢？第九节那边一节节的他就开始的说明了。那诗篇那边说到这个大卫，然后第九节那边说，我大卫在诗篇里面说，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为什么大卫写这样的一个诗篇呢？我要在外邦中歌颂你，称赞你的名。那因为在那个诗篇里面呢，当大卫得胜了仇敌之后，他知道不是自己，是神通过他的手得胜了仇敌，包括这些抵挡他的外邦人，得胜了那个仇敌。现在呢，这些仇敌能够一同的来敬拜神，你看到吗？得胜了仇敌之后，这些仇敌啊，跟神的百姓一同的来敬拜神。换句话说，当在这个又有罗马人又有外邦又有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呢，显明说神已经得胜了仇敌，让这些仇敌从前抵挡神的，现在来到神面前，一个同心的教会在见证神的怜悯得胜的仇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。如果这个教会只有某一种人的话呢，这就说明这不能证明神的这个怜悯得胜了以前的这些仇恨。有两个 美国人呢，他们到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去那边游玩的时候呢，拜访了一个那个小岛的那个酋长呢。那在拜访这个酋长，这两个美国人呢就跟这个酋长聊了，他们一起在吃饭呢，吃晚餐。其中的一个那个美国人就说到，哎呀，就是现今的那个美国，就是美国很多的这种教会做的那种海外的这种宣教的工作，他觉得没什么意义。他不觉得说基督徒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有太大的意义了。然后那个酋长呢，他就吓了一跳，酋长就跟这两个人说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你们身为美国人基督徒怎么可以觉得这个海外宣教不重要呢？你们必须相信这个宣教的工作。因为我啊，这个酋长说，我的部落曾经是吃人族的，是因为有宣教士来把我们带到主面前，我们才有了改变。不然你们今天来呢，不是跟我们吃晚餐，你们会成为我的晚餐。神的那个怜悯得胜了仇恨。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当我们同心彼此接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活生生的证明神的这个胜利。那不彼此接纳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在说神的怜悯不够不够让我们来得胜彼此之间的仇恨。所以弟兄姐妹之间，如果我们有结怨呢，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。我们要，如果你跟某一个弟兄有结怨的话呢，你要解怨呢，在教会里面你必须这么做，因为不然的话你在说神的怜悯不够，不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不过保罗继续了，在第十节他说明为什么彼此接纳神得到荣耀呢？第十节他在用生命记摩西的歌，摩西胜利的歌，摩西一生工作结束的歌来说明审判过去了，我们没办法翻到那边去。不过当摩西在回顾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，现在来到摩押平原将要进入这个应许地的时候，摩西说到神自己的那个工作， 你们外邦人当与神的百姓一同欢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审判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神，快要进入神给我们应许的那个安息里面。现在外邦人按照摩西的所看见的，当神为神的百姓预备这个安息的时候，外邦人跟他们一起进入。不过为什么可以一起的得救呢？接下来又多一句，十一节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当颂赞他。那这是诗篇的话，在诗篇里面呢、啊，在诗篇里面117篇，诗人继续的解释为什么外邦人可以一同的跟神的百姓赞美神。原因是因为神大施慈爱，他的信实存到永远。神大施慈爱，外邦人可以得救，是因为神是慈爱信实的。这个教会同心接纳所有的人，显明神的那个不改变的爱是有功效的。他拯救了不同的人来到他面前，显明神的应许是信实的，因为他照着他的话来拯救所有的人。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。那在这个教会彼此接纳，神得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说明一件事，我们在说明，我们在见证神的这个慈爱和信实。我们不只在说神得胜仇敌，我们不只在说怜悯得胜仇恨，我们在说神的这个慈爱和信实是真实。那最后来到12节那个地方，那保罗继续说到有这个耶稣的根呢。那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？因为12节说到一个耶稣的根要兴起来治理外邦，这个耶稣的根要兴起来治理外邦人，不只是耶稣，不只是那个大家等候，犹太人等候的那个王，他也是外邦人的王。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告诉罗马人的教会，今天你来到教会，你看到谁在教会做王？是耶稣，他在教会实实在在的做王，大家都顺服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所以这个教会必须彼此接纳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顺服基督做我们的主。所以外邦的信徒，虽然你觉得自己信心坚固了，不过呢，你不要轻看那些犹太人的信徒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同顺服主耶稣基督的，顺服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了所有人一样。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了。当罗马人的信徒他们要轻看这些外邦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，保罗说不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同心彼此接纳的时候，神得到荣耀，因为所有人会看见这个教会见证什么呢？神的怜悯得胜仇敌仇恨。那神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呢，神得胜了他的仇敌，让外邦人也来认识神。这个教会的同心也见证神的慈爱和信实是真实的，并且见证我们大家都在顺服主耶稣基督，要彼此接纳。以前有一个少年人呢，他在学校参加一个篮球队的那个校队，中一中二都参加了，可是那个少年有一点问题，就是他运球不比队员快，传球不比队员准，投篮也不比队员准啊。结果呢，过了2年之后啊，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个少年人退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球队里面呢，他发现没有其他的队员接纳他，因为他是那个最软弱的嘛，他就退出了。那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们可能信耶稣前就是这样了，对吗？我们按照你的成就，你是不是能干的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团体能够有贡献的， 我们就决定要不要接纳你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正常的，你应征工作也是这样子的。可是我们来到教会是相反的，我认为我比别人强是吗？当然不要骄傲，不过我是接纳那个比我软弱的人。不只是在教会是这样子的，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，我们要彼此接纳，正如基督接纳我们一样。我们怎么样去接受一个比我们软弱的人呢？无论是我们的孩子，或者我们的配偶，或者我们的父母亲，或者我们的室友，你对待他唯一的方式就是好像基督怎么对待你一样，这是唯一的方式。因为我们的倾向呢，我们是要从这个人的身上，对吗？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满足啊。我们希望这个人听我的话，我们希望这个人孝敬我，我们希望这个配偶爱我，我们希望这个室友尊重我。结果呢？哦，你失望了，因为这个室友呢，他是也是跟你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一样，他只照顾自己的。然后这个配偶呢，他就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是只爱我们自己的。这个孩子呢，他是跟你一样的，然后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所以你怎么可能得到满足呢？不可能。唯一的办法，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，回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先接纳了我。因此我的目标，通过我的生活让人看见你已经给我满足了。我对待我的配偶、我的孩子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室友、我的同事，就按照你怎么对待我一样。我不是为了讨这个人的喜欢，当然我会讨他的喜悦，不过我服侍他是为了主的缘故来做。你必须是这样的，不然我们在我们无论是夫妻、亲子的关系、朋友的关系当中，也会一连串的失望。雅各说，我们有这种欲望的时候呢，对人有期望，就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死啊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有死亡的话呢，那就提醒你要悔改。你不要再寄望这个人给你满足了，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已经走向死亡了，因为你的要求啊。你是要回到主面前，主，我先从你得到生命，我靠着你给我的力量，好像你怎么接纳我一样，我去接纳这个不可爱的人，接纳这个不可爱的人。所以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接纳，在我们的生活关系、人际关系中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认罪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呢，你必须这么做。我们每个人都体会了人际关系的失败，证明耶稣的话是真实的。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自己先接纳了我，我才有力量按照主的心意来接纳别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帮助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人的教会里面他们真实的需要，主，他们需要彼此接纳，不是个人寻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寻求那个比他们软弱的人的喜悦。我们也一样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跟随了耶稣也是跟随耶稣来受苦，因为将来有绝对的盼望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既然认识了耶稣，我们理当先求荣耀你，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见证你是真实的，也通过我们晓得按照你的心意，正如耶稣接纳我们，我们怎么接纳在我们周围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。主，使到我们能够显明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